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昨天还记不记得我是怎么跟大家讲的？昨天我跟大家讲，我说你看啊，像这样子的一个 K 线呢，昨天掉下来的时候，黑线在上，蓝线在下，权重呢是回来了，但是个股呢是没有回来，对吧？我说昨天我说你看啊，到了明天的话呢，它刚好会反过来，也就是说蓝色的线会在上，黑色的线会在下。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是不是这样子呢？刚好蓝色的线在上，黑色线在下，对吧？今天是个股表现比较好的一天，权重呢相对来说会稍微弱一点，因为指数呢只有涨了 0.83%， 但是个股的中位数呢有 1.25%、啊、你看看有没有跑赢指数呢，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呢，整个 K 线走到这里呢，它还是没有完全去脱离现在震荡的一个格局，也就是说它变成一个什么呢？之前跟大家讲，走到这个位置说啊，加速以后呢，它要进入到一个宽幅震荡，像这种呢就叫宽幅震荡，就是说它涨呢有天花板，天花板其实已经给你设好了，就是3900，这个就是天花板，你跑到上面去它还是会掉下来的。那跌的话呢，它也有地板，现在上一次的一个地板呢大概是3700多，对吧？也就只有在这里，也就是说它的地板的极限呢大概在3700，在这里，那么天花板在这里，地板在这里，就在这个200个点之间做宽幅震荡啊。所以说呢，这个行情呢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在最早的时候，一开始当我们仅仅只有看到这样子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后面是个宽幅震荡，那么你看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我并且告诉大家说这一轮啊和这个是非常像的，对吧？很多人不明白吧，你看和这个是非常像的，它有的时候也会大跌，也会大涨，也会大跌，也会大涨，一样的啊。等到它震完以后呢自然会慢慢会往上面跑。那么现在呢整个行情还在震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我前面告诉大家最多的就是说什么呢，这里呢量在人在，量在人在，你就一定要满仓，对吧？满仓是对牛市最大的尊重。然后到了九月份的话呢，我说九月份行情并不是那么好做啊，最好的话呢就是可以空一点点仓位出来，你可以空个变成80%啊或者70%啊，这其他都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空出来的仓位是方便你在掉下来的时候去抄底的。像这个点你要抄底你要有钱啊，如果没钱的话你也抄不了底，对吧？这个时候呢比拿着不动相对来说会多赚一点点，是这样子。但是我依旧不主张是空仓满仓空仓满仓这样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这样子震荡行情做对的时候还是不错的，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板块它并不是按照指数这样在走的，有的时候有些板块它是连续的，所以说不存在什么空仓满仓的事情。比如说跑到这里啊空仓了，然后第二天好像一个高开低走，然后之后什么地方去满仓呢？到这里去满仓吗？对吧？你怎么做可能都是不对的。就面对有一些像偏强的一些板块，因为指数是指数，板块是板块，所以他们又不能够完全去一概而论，所以不能去按照这种方式去空仓满仓啊。牛市里面现在还是牛市啊，这是确定的。牛市里面大概来说它的仓位极限的低点，极限低的仓位就是50%，50%相当于就是空仓了。你如果低于50%，那说明你非常非常不尊重牛市，那牛市也会不尊重你，就不容易赚钱，知道吧？好，那整个盘面的分析呢大概是就是指数的分析这样子，现在依旧是背离段，然后现在依旧量非常的小，其实理论上的话呢短线是不怎么能做的，因为这是规矩。就比如你不是说你看这个，不要说今天了，昨天不是还是有涨停板的吗？里面不是还有机会吗？永远会有机会的。就算说整个市场出现了这种连续的暴跌，也会有这么300-500个股票还是在涨的。你说喏，你看涨的股票你没选到，选到了就能怎么样？这个是一种赌博心理，我们必须把这个赌博心理啊把它摒弃掉。这个跟赌场里面一样的，你看有这么多台老虎机，我们开的这个如果开了一个赌场50台100台老虎机，一天之内总有一个会开的，对吧？但是你自己选的不好呀，你怎么坐在这张位置上呢？你坐到那边去，那岂不是就能赚钱了？这个跟彩票也是一样的，你说你为什么中不到呢？我们先不说特等奖有没有的事情，我们就说一等奖吧，为什么你中不到呢？什么道理呢？或者刮刮乐为什么你中不到很大的呢？什么原因呢？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你刮的不对啊，你去的时机不对啊，是吧？要问问自己行不行啊，你说这样对吗？明显是不对的，对吧？这概率上面不占优势。其实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做超短线的一类，是不需要参与每一场战斗的，就是我只需要参与我自己 一定能获胜的战斗，就进去以后我胜率非常高的那种，我过去打打，胜率低的时候呢不要打啊，不要觉得自己是超级英雄，然后或者说可以一敌百，往往过去呢被吞掉的概率会更高啊，所以说这个自己注意。然后另外一个昨天我们也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就是说什么呢，就节前节后的规律，就如果节前涨那节后就跌，如果说这个节前是跌的那么节后涨，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要去看什么呢，15分钟跳到15分钟去，前面跟大家说过波浪的波浪呢，走到这里的话呢，这是一个四浪当中的一个 ABC 的一个调整，然后再切到一个五浪的一个上涨对吧，五浪出了一个顶，然后出了一个高点，这 3899.96 这个点正好是个背离顶，没问题，这是个五浪，然后之后呢它又做出了一个调整，调整的时候呢又是 ABC 的一个调整，是没错吧。好， ABC 的调整以后呢，这里又进行的是一次反弹，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一次反弹呢，理论上的话走到这里它也会有个 ABC 走出来，如果是反弹那这种概率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它的高点啊大概率会落到就是最后两天，就是像29啊30号左右，就是因为只有4天时间了嘛，你要么就是或者不下来，你就在这里震荡然后再往上挺一挺也可以的，结构是一样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在最后两天左右反而可能会出现一个高点，那如果说最后两天出高点的话，那节后它可能是调整的，因为它就变成大的这个震荡嘛，跑到上面去以后啊，它到这里它又会给你 ABC 又会给你震下来，理解吧啊，所以说这样子的话自己注意，就是减仓点呢就变成是29号和30号左右变成了减仓点，这个我们可以具体可以观察。还有一种走法的话呢比较罕见，就是说如果走到这里它不上去，今天只有涨一天，然后它直接就给你，就这是一个反弹，今天是个反弹，然后它继续再往下面走，继续再往下面这样子去走，那这个点就是一个买点，一般也是29号到30号左右又变成了一个节前的一个买点，如果大跌会，但这种概率蓝色线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反而红色线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气氛啊各方面啊都还在，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利空，所以立刻要翻下来走的概率极低啊，基本上都是会往上走的概率会更高，我们还是看红色的这条路径概率会更高啊，所以说减仓点呢我们暂且落定到29号30号左右去，可以去适度的去减个仓，因为等到国庆节后啊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资金，包括一些游资啊或者什么，因为现在你看连板的高度并不是很高，也就代表说其实有一些游资他们还是休息的，就该休息的休息了，有一些量化基金也休息了啊，所以说等到节后呢他们也会回来，所以节后行情呢还是不错的。好，然后看一下今天行情相对来说最大贡献的就是这个半导体。那么现在的整个市场呢和之前又有点有所不同，就之前的一个市场主线就是这个通信设备啊，这个是绝对的主线，那么之前呢到了9月份以后呢啊，它这个就不是主线了，你会发现9月份其实它涨的并不是很多，进入到9月份以后到现在仅仅只是微涨一点点通信设备，而且像今天涨成这样子的一个行情，你可以看到中金旭创啊什么工业富联啊他们两个这个龙头老大他们还是跌的，他们并不是涨的。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涨得比较好的就是半导体，半导体里面现在两条分支是涨得最好的，一条分支呢就是我们经常一直说的是存储，这条分支涨得非常好，原因是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百维存储对吧，像这个或者说江波龙啊，走到这里都没有结束啊，因为他们现在是走的是业绩线，它不是走的是题材，所以说不大一样，因为实实在在的这些内存都在涨价，那涨价的话而且要跟我跟大家讲的正常来说要持续到明年的春季，所以说大概率你可以看到一部分甚至在这个三季报里面甚至就会出来，就是一部分你可以看到有些业绩改善，后面到四季度的业绩改善会更加的明显，然后到明年一季度业绩会改善会越来越明显啊，所以说现在这个都这两个标的我们经常一直看的比较熟悉啊，没有任何的暂时还没有任何的空头的一个信号出来，然后即便是有空头的信号，我们说退一万步啊，因为这边打了一个 157.77 啊，如果说它要去回调一下子那它后面还是会上去的，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的，就回调一下它只是给你一个加仓的机会，后面还会上去的，就这个就不要去挤。然后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呢主要是这个国产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替代，那么这条线的话呢之前我的这个 PPT 表格里面其实跟大家写过的，如果大家记得 还是调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省得大家说你又吹牛啊，没有吹牛啊，这个就是半导体自主可控，一共就是八个大的产业。其实你如果说整个牛市里面你要去做的好一点，说自己赚的稍微多一点的话，那你就围绕这个八个板块去做就可以。那么现在呢，它的小主线，但我们也不能谈说九月份有主线啊，但其实这个主线并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它轮动速度其实比较快的，真正的主线呢，它能带动整个市场就往上走的。但这里是震荡，震荡缩量震荡，没有主线的，但是它只能说你可以把它说成小主线，或者说是一个过渡性的主线。它是这个半导体自主可控近期是涨得最好的，然后其中包括存储啊什么，其实也是在这个里面的，都是属于在这一块表现是最最好的。倒不是人形机器人，也目前之前强的这个固态呢，最近一般啊，也不是特别特别强，也不是算力啊，这个也不是算力啊，所以说走的是这一块，也许到下个月又走的是新的东西了啊，所以说自己在这里就是最后这么几天时间内啊，自己去注意一下子，然后尽量说，我们还是说啊，就是说科技股啊，它目前为止还是所有板块当中最好的，没有之一。就有一些便宜的科技股啊，或者说低位的、低估的、不是很离谱的那种估值的，其实都还是可以去看看的。好的是什么呢？慢慢的像这种软件服务啊，这个板块正在逐渐的走出来。因为这里呢，之前的是软件服务是有一波上拉的，下跌、反弹、再下跌，这个时候它量能呢开始缩小啊，这个是一件好事哦，这不是坏事啊，所以说也就代表它会在这个点大概率可以见底。那如果在这里去见底的话呢，后面这一波再起来，那么秋季结合秋季行情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后面的话呢，陆陆续续的还是会落到这个应用当中去。为什么呢？因为在早上直播的时候，因为今天早上直播比较卡，然后没有录屏。那早上直播的时候刚好跟大家讲到，我说你主要要去看哪里呢？我说港股它会先动，一定要记住，港股就是如果说 AI 从上游往中游到下游去，它一定是港股那边是先动，然后再去带动 A 股这边的这个动作。所以说当时早上的时候，因为这个还没开出来，当时跟大家讲，我说你就去看阿里，阿里这边拉不拉，阿里一拉马上就上来了，然后就阿里今天涨了个很大的，涨了 9%啊，应该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阿里这边一动以后，其他的一些软件股像金山啊、科大讯飞啊，你看这两个，这个金山也是个大反包，科大讯飞也是个大反包啊，这两个都起来了。那这两个东西呢，我们还是值得去说一说的。一方面的话呢，就是阿里现在有点 all in AI 的这个感觉啊，他会去投入3800亿去做这个 AI 基建啊，他要去打造 AI 时代的安卓。有这么一个说法，很多东西呢也是开源的，但是你呢都在它的平台上做，这个呢非常互联网。也就是说第一步首先要去做的就是跑马圈地，我首先你看，那他不是做慈善的吗？搞了这么多钱到最后也是开源的，什么东西都不要钱或者什么，但是不是的，当你他的这个用户的这个日活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或者都在使用它的时候，后面的整个变现的手段其实有很多很多啊，不是一点点，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你想都想不到的方式啊，都会有这种这个可以去变现的啊。所以说现在阿里的话是这个港股互联网当中算是走得最快的一个了。然后它呢算是偏中游，它又有平台又有应用，它有中游和下游其实都有，但是它整体是偏中游的。然后当然也有比较有趣的一个，就是阿里宣布和英伟达展开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 AI, 就物理 AI 的一个合作，那也把今天这个里面这个索程给带出来了。回头我们来讲这个啊，索程索程科技这个也把它带出来了。因为索程呢其实是现在目前为止在全市场当中唯一一个是有涉及到这个物理 AI 的，其他的都没有啊，所以说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嗯，这种东西去过个124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这种软件你别小看这种688的软件股，弹性啊各方面啊很大的，有的时候弱的时候你感觉挺弱的，怎么一直在跌啊或者什么，但是强起来的话也就很快速度的很猛烈的，干柴烈火般的，也就这么两三天时间就已经涨得非常非常快了，就已经涨得非常高了。因为我们首先要看，就是在4:30的时候，九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服务出口的若干措施。这个东西呢，倒是可以来说到说到的。这里面，就很多人就是可能也看不懂，说什么服务出口了什么的。我告诉大家，其实服务出口最最 好的，就是利好的板块，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一些大数据啊，或者说一些信息技术的出口啊，软件出口啊，数字内容啊，主要就是这么一些东西。其实利好什么东西呢？比如举个例子啊，当然我们只举例子，不是推荐。比如说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金山，其实这个就是利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海外其实有大量的这个金山的它的一个生态出海的，所以说它其实就算是一个服务出口，现在要大力支持服务出口，这个肯定要上去的。因为像这种大票啊，它一定会往上走的。然后因为它也算是在这个 AI 办公当中的一个绝对的龙头。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涨起来像讯飞，对吧，这个也是非常核心的，因为它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软件吧，它现在可以支持的语言有200多种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带着一个是 AI 教育和一个 AI 医疗，就 AI 医疗呢，现在它主要是在一些就是基层的一些医院当中，就全科的医生当中使用是比较多的，就直接可以做一个 AI 的一个诊断，然后医生只要看一眼就行了。因为毕竟基层的医院嘛，说到底就是也不用太过于专业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医生呢也不多啊，可能也就一个，而且是全科的，所以说使用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但是现在慢慢的其他的一些二甲医院开始也嵌入进去了，所以在未来它的 AI 医疗这一块其实应该理论上是表现是不错的。还有一个就 AI 教育，就 AI 教育呢很多人是比较忽略的，就是作为这个科大，为什么我还是说科大，但是这个不是推荐，但只是跟大家分析一下子。就现在你如果说是家长的话，大概你应该能知道，比如说类似像一些作业帮啊或者什么，他们对于一些题目啊，就是你说啊拍一拍直接给你批卷子啊或者批题目啊或者什么，其实一般它是一个比对，它是对于一些像就是它的题库里面的一些题，就是它把市面上所有的这个参考书所有的东西题库全部整理一遍，然后去比对，做的是这么一个动作。但是现在呢，这个科大讯飞它的这个新的薪火呢，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它不是比对，比对它有一个缺点，就如果说你把题给改了，或者数字给改了，或者其中有一点点东西改了，这个时候你比对出来只是得到了一个相似的类似的一个题目，但是你不可能完全知道说这个题目是怎么样子。那他的话呢，比如说做了一张考卷，不管是数学啊包括说英语，因为你面对小学数学高中小学初中高中其实都没有问题，而且他的星火大模型的他的优势倒和这个像 DeepSeek 不大一样，你感觉 DeepSeek 可能会更强，但是这个他的新的这个模型幻觉率是最低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就是不懂装懂跟我胡说八道，所以这个对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现在开始做的就是，当你比如说出现一个题，或者说英语当中一句句子，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啊，他给你的是一个，也许这道题目你题库当中从来没有过，但没有关系，他相当于给你现做，知道吧？西贝知道吧？都是有很多是预制菜，对吧？这个讯飞呢，他后面做的东西就不是预制菜。不是已经就题库里面拿出来直接给你用，不是的，它是现做的，现炒的，有锅气的，就这种东西，它直接会给你做一做。比如说英语的话，你看填进去了，你发现题库里面告诉你就是说你选了 B 不对，我告诉你选 C 没了，就是这个。但是它这个不一样，它就告诉你说这道题目你选应该选 C， 为应该填什么答案，为什么应该填什么答案，你填的什么东西错在哪里，你对就然后对的答案是对在哪里，它用了什么语法，是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再回头过来，然后他会帮你说把这个一些题目啊放在错题里面，然后并且把你不熟的一些语法把它归类到一起，就是你看它会最后会生成一个表格一样的东西，看就是说你对哪些语法的掌握程度不够，然后它能够针对这一部分语法去生成题目，然后让你去加强，这个是非常好的。其实到目前为止就要做到这个程度的不多的啊，说实话是不多的，所以说后面呢继续在它也有很多出口的，就是它后面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它的那个大模型啊，就现在在那个东盟啊或者说这个拉美地区啊，然后包括说像有一些是就是包括甚至包括日本啊什么，其实都有弄的，所以它那个也算一个就是这个服务业的出口的。所以说你要去看的话呢，就科大讯飞啊这个金山办公啊，就这两个啊，其实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促进服务出口的这个里面确确实实受益的。当然除了这个两个之外，其他的一些服务出口，我举个例子啊，当然只是举例子啊，比如说啊类似的一些，比如说类似像这个华测检测啊，像这个就是这个第三方检测龙头嘛，那么它的话也会有一些 这个出口的一些检测服务的，这个也算是一个，也能算是一个服务出口吧，类似这种。然后包括说后面呢还有像比如说类似像比如说像这个吧，像平安对吧，这个保险它也是有这个出口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像这个一部分比如说也会就是涉及到一部分像中免啊这么之类的啊，就类似这样子的，其实也都算是也都算在里面的吧。就是还有一些嘛，就是跟那个跨境服务和那个就是跨境数据相关的，和一些比如说像老的这个里面有一些老妖股，像这个中文在线啊，但这股票主要是活性的是非常大，一会儿一个暴涨，一会儿一个暴跌，缺点的就是实在是业绩也比较差，然后股性是这种大涨大跌的模式，有的人做的不好就确实做的不好。还有类似像这个超图啊，超图的话它是这个 GIS 软件的龙头嘛，所以说它的地理信息其实是可以出口的，基本上就这么多，就是好的大公司差不多就这么多，中文在线不算好的大公司啊，就其实也就这么多。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像这个呢，就是反正就是我说的这一些你可以稍微去看看啊，当然也不是推荐，只是去看看而已。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新闻。这个吉邦咨询说 Q4 的 DRAM 的价格是延续涨势的，这一点到最后你会发现我说的就是对的，就你会看到 Q4 然后到明年 Q1 都是涨的，所以说一段时间现在是预期嘛，就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涨价，就你直接能看到后面的一个利润，所以说这现在你一直可以拿，一直拿到什么，拿到它彻底涨不动为止，就拿到它你发现它不怎么涨了，那个时候再去卖掉，因为你左侧你涨了一根然后两根然后就把它卖掉了，这个时候会比较吃亏，你索性等到一段全部涨起来，最高点也不是人类走的，最高点是神仙走的，你也不要去猜那个最高点，等到它完全涨不动了再说，因为它有业绩的，它跑到上面去以后会在一个高位震荡的，你能震荡的时候卖掉再可以啊，甚至有的时候会跑到上面去以后震荡的时候走又上去了，还有这样子的，但再上去一波呢没有第一波大的啊，你可以把它卖在这里，再上去以后你给背离顶的时候卖也可以，这里卖也可以，都可以，这里都可以，你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卖，一上来然后就直接卖掉，那后面又不好追了，你对吧。然后说六部门要推动先进陶瓷低阶这个低阶电的一个波纤，还有包括柔性玻璃在这个集成电路当中推广应用。这里面呢就是有的东西呢只是大家不喜欢，就看到像这科马这个大家不喜欢啊，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它就是半导体的一个陶瓷材料的龙头啊，细分龙头，走到这里还是不错的，他这里他刻意给你挖了一个坑，有的时候坏呢就是这么坏，现在这里明明说有点动作的，拉起洗盘拉起洗盘拉起洗盘，然后给你再给你洗个大的，很多人一下要心态崩了，然后跑到这里以后他给你在这里一个拐上来，先杀到底然后再给你拐回来，对吧，这个筹码再收回来，这个动作其实还是挺漂亮的。今天的话呢有个高点，但是这个高点是个小的对子顶 62.26 啊，是小的一个对子顶，但问题不大啊，因为在今天是高量然后并且是高价，所以说这个点理论上应该是能被刷新过去的，后面刷新过去呢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个涨幅。那这个公司也算是一个好公司啊，它算是在国内企业当中也算是比较难得的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半导体公司，只是说这个不大熟悉罢了，大家对吧。好，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六部门是严禁新增水泥熟料平板玻璃，这个就是反内卷，就是这些反内卷呢对于说有一些像水泥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种建材类的玻璃类的，他们其实是作为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就是现在呢是不能够再去新增这个产能了，是不能这么做了，其实对于一些大型的一些企业或者大型的一些国企啊央企啊其实是比较有利的。第一个他们就是说到底就是你没有再多的这种小厂再来做的话，那最终会往头部去集中，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也要去等待说这一轮，第一个是房地产，第二个是基建，在某个点上它要去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因为现在房地产还在跌嘛，基建的话嘛投资其实也不是很多，现在我们国家有种 all in 这个科技的感觉，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纯看这个科技，我这边就饿一下，跟小岛经济学是一样的，我现在在做一个鱼竿，不然呢我每天下去摸鱼最多只能摸一条，我有鱼竿呢，有了鱼竿我每天可以钓五条，所以说呢我决定饿两天，两天不吃饭，因为如果你们一天不摸鱼你摸不到鱼，你天天做钓竿，那最后可能你两天是肯定要饿肚子的，现在就是在饿肚子的过程当中。那么对于这些产业啊，就是一些就是 夕阳产业啊，过去的就是我们说夕阳产业，其实这些产业也是需要的，那么暂时来说他们是得不到太多的帮助的，他们仅仅只能反内卷。所以说一轮牛市它有一轮牛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一轮牛市呢就是科技创新牛，科技创新牛。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有一些人工智能啊，或者具身智能啊，类似其他的，就是我跟大家讲的这么八个板块。我们要回头来看这个八个板块了，就是这个 AI 算力应用、人形机器人、固态电池、半导体自主可控、可控核聚变，然后包括说军工航天、卫星互联网啊、创新啊、新消费啊，其实就在这个里面啊，大差不差都在这个里面。包括说今天涨起来的像那个光刻机啊什么的也是一样，因为早上的时候呢跟大家讲了，做光刻机呢你要把这个要稍微降质，要降个一两层，你不能研究太深，研究太深你发现这光刻机和海外大概还有20年的差距。但是如果说你不需要考虑这么多，你只是说告诉你说现在光刻机元年，中国光刻机站起来了，这样子你反而容易赚到钱，你只要看它的这个概念就可以了。因为越接近这个10月份、11月份、12月份这个秋季行情，它越是讲究这个未来会更多，就是你只要这个故事能讲下去就可以，大家能信就可以，你不需要说太多的去落到业绩上，说一定它有业绩一定没有业绩这个都不需要啊，是这样子的。然后再看一个央行说9月25日会开展6000亿元的这个麻辣粉的一个操作，为期是一年，这个算是一个增量续作了，因为今年就这个月理论上应该是3000亿到期，然后他做给你做6000亿所以说算是又变相给了点钱，又发了点钱，3000亿所以说还是一个好事。那么现在牛市呢跟你说肯定是往前走的，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那只是说第一个节奏自己把握好，然后只是赚多赚少的事情，赚多一点还是赚少一点，节奏把握好，心态把握好，不要慌不要乱，慢慢来，都能挣钱的，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简单一点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